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赫40.73米。而今天是7月18号星期二，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政府说伊朗履行核协议，但是川普政府的同时指责伊朗并未贯彻精神。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视察了来自50个州的产品，拉开了美国制造州的序幕。两名伊朗人盗窃以及销售武器软件在美国被当局起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一名华裔学者被伊朗当局判刑，他的博士导师说学生无罪，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另外，记者无国界组织正式在台北设立分部，该组织表示期待台湾能够影响中国向民主自由的方向发展。这个是记者无国界的荣誉董事，他说希望有关的民主建设和言论自由是优戚与重，应该是要互相基础。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后请听谭永亨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政府星期一再度证实伊朗正是履行2015年核协议，川普总统曾经称这份协议是最差的谈判协议。根据美国的法律，国务院每90日要将伊朗履行2015年核协议的情况向国会报告。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伊朗技术上正是满足协议的要求，但是毫无疑问并没有贯彻协议的精神。他又说川普政府今后将与盟国合作更严格地执行协议。这位高级官员又说，白宫认为伊朗依然是最危险的政权之一，并且提供了伊朗支持恐怖主义、对以色列持续敌对、对美国发动网攻以及无数侵犯人权的证据。这位官员又说，这些活动严重破坏了协议的初衷。美国政府另外一位高级官员说，川普政府正是设法弥补协议之中的多项缺陷，并且对前奥巴马政府执行协议的情况提出批评。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视察了来自50个州的产品，拉开美国制造州的帷幕。参展产品有来自最东端缅因州的快艇，亦都有来自7500多公里外夏威夷州的朗姆酒，甚至连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1号都加入了展品的行列，代表康涅狄格州的制造业。川普签署公告宣布7月17号是美国制造日，并且表示他领导的政府已经取消了规定上的障碍，最艰难的工作已经完成。
For decades, Washington has allowed other nations to wipe out millions of American jobs through unfair trade.
川普对来自50个州的企业代表说，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听任其他国家通过不公平的贸易手段，使到数百万工作机会在美国消失。看一下他们会得到什么呢？一定会令大家高兴的。这次美国制造周的活动是为了展现美国制造业的重要性，以及上任半年的川普政府通过新政策将更多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从海外重新转返回美国国内。两名伊朗人在美国被控图谋窃取并且向伊朗出售软件，其中包括设计子弹和弹头的软件。星期一公布的起诉书显示，35岁的穆罕默德·萨伊德·阿基里说服了39岁的穆罕默德·里萨·里萨克克侵入公司电脑系统窃取他们的软件，打算出售给伊朗的大学、军队和政府。除了这两个人之外，还有一个人在2013年被捕之后，在去年一次囚犯交换行动之中被交还了给伊朗。这三个人被控侵入了总部在佛蒙特州的一家科技公司的电脑系统。被窃软件包括这间公司的导弹设计和分析系统，这些是受到美国敏感技术出口限制保护的。 而且根据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没办法不向伊朗销售。起诉书上面说，里萨克哈负责侵入电脑系统行窃，阿基尼负责销售。联合国的伊拉克特使库比斯说，摩苏尔被伊拉克部队解放之后，据信和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平民受到越来越多的报复性的袭击，他对此十分担忧。库比斯星期一对联合国安理会说，现时有一种不断上涨的情绪，主张对被认为的伊斯兰国有关的家庭进行集体的惩罚。他又说，被认为和激进分子有关联的伊拉克人越来越多地面临被赶出住屋、被没收房地产等的报复行为。霍比斯敦促伊拉克总理阿巴迪采取紧急的措施制止这类的袭击。霍比斯又说，在并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之下，对平民采取这样的行动违反了伊拉克宪法和国际法规定的义务。霍比斯又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犯罪证据必须予以保留，并且用于支持对他们的起诉。霍比斯还警告安理会说，摩苏尔的未来极具挑战，伊拉克政府要将摩苏尔的军事胜利转变为社会稳定，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又强调说，确保法治、推动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欧盟星期一针对16名参与对平民发动化学武器袭击的叙利亚军方高级官员和科学家实施制裁，美国对欧盟的行动表示赞扬。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说，美国和欧盟的共同行动是国际社会持续不断努力的一部分，必须令到阿萨德政权对违反长期以来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行为准则承担责任。星期一受到制裁的16名官员不得前往欧盟国家，他们在欧洲的财产亦都被冻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南韩提议和北韩举行军事对话，我们亦会报道虽然断交的压力大，但是台湾外交部说仍然斗志昂扬。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一名华裔的大学生被伊朗当局判刑。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上个星期日，伊朗判处华裔美国公民王直月10年监禁，指称的罪名是混入伊朗的国家档案馆为西方国家搜集秘密材料。美国国务院已经对伊朗提出抗议。王直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导师说，他的学生无罪的，并且认为一名学者搜集历史资料并且同世界各地的同行分享信息本来一件非常平常的事。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伊朗司法部的新闻机构米赞在线指出，被关押的人叫做王直月，37岁，在北京出生，是拥有美国和中国双重国籍的华人。伊朗司法部发言人表示，王直月为美国和英国情报单位工作，是一名间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王直月不是中国公民。普林斯顿大学的网站上证实，王直月是该校历史系博士4年级学生，他研究的方向是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的欧亚历史。他去年夏天8月8日在伊朗被逮捕，当时他正在从事有关卡扎尔王朝管理和文化历史的博士论文研究。普林斯顿大学发表声明说，自从他被捕以来，学校和王直月的家人、美国政府、私人调解机构和其他机构促成他的释放。学校对于他因学术活动被捕以及之后被定罪深感忧虑。声明表示，希望德克兰上诉法院听审全案后还王直月自由。王直月有20日的时间准备上诉。伊朗司法部门旗下的米赞新闻中说，王直月为美国国务院、哈佛肯尼迪学校和英国波斯研究院搜集秘密和绝密材料，他被控渗透伊朗的国家档案馆，并为世界最大的反伊朗组织构建一个4500页的电子档案。 黄直月的博士论文导师普林斯顿历史系教授史蒂芬科特金以电邮方式对美国之音话，黄直月在德克兰搜集的文件都有100多年的历史，对于研究人员来讲，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搜集材料时拍摄或者扫描当时无法仔细阅读的材料是非常平常，这个能够使他们可以继续他们的研究，而与研究机构同有相同研究方向的伊朗和世界学者建立联系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这个亦代表取得成就。科特金教授说，黄直月的论文题目非常具有学术挑战性，研究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很多不同国家的治理方式，这个包括卡扎尔、伊朗、特厥斯坦总督区和阿富汗，他必须亲临这些地方搜集材料才能够完成论文。科特金说，黄直月本人并不是穆斯林，但是他对于穆斯林社区怀有很大的兴趣和情感，他多次向他谈及伊朗文明的博大精深。据他这位博士导师说，黄直月的语言能力很强，除了会讲母语中文之外，还会讲波斯语、土耳其语、俄语和普什图语。他敦促伊朗方面能够尽快释放黄直月，让他能够继续研究并与家人团聚。黄直月的领英主页上表示，他2006年至2008年在哈佛大学学习俄罗斯和东亚研究，曾经做过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翻译，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网站上刊登过关于他的一篇文章，题为《我和塔利班面对面》。在采访之中，他说，在世界上最危险之地做翻译，无法仅仅做一个传声筒，需要面对死亡、痛苦，还要为身处绝望的人提供趣味和希望。黄直月当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担任与塔利班激进分子的沟通任务。伊朗已经拘留并宣判美国、英国、奥地利、加拿大和法国的几名拥有双重国籍的人，罪名包括从事间谍活动与敌对政府合作。多年来，伊朗和美国关系紧张，自从川普总统要求审查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等世界几大国和伊朗达成的核协议之后，双方关系更加是急剧恶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蔡英文上台执政超过一年以来，台湾已经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外交挫折，但是前任驻巴拿马的大使说，外交部的员工依然斗志昂扬。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台北的报道。
2016年5月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执政，党主席蔡英文出任总统。虽然蔡英文不断保证会努力维持两岸关系的现状，北京依然实施外交围剿，使到台湾短短一年里面失去了两个邦交国，包括今年6月巴拿马和台湾断交。台湾外交部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司司长周伦承认，失去巴拿马的确是因为拉丁美洲司的同仁为维护以及是巩固那一个地区的邦交关系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观察一下我们拉美斯的同仁。
周伦表示，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观察一下台湾拉丁美洲司的同仁每日工作到九点、十点，每日如此。周伦在1985年就进入外交部工作，2012年至2015年期间担任台湾驻巴拿马大使。他7月18号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表示，外交部员工并未有因为巴拿马断交一事而一蹶不振。
我们失去了巴拿马，我们虽然这个觉得，
周伦表示，台湾失去了巴拿马，台湾是虽然觉得惋惜，甚至有些愤怒，但是他们丝毫不觉得沮丧，因为他们是毕竟仍然是有很多在拉丁美洲国家的继续对他们表示友谊，继续支持台湾。台湾有这种强烈的战斗意志，要为维护国家利益继续奋战。目前台湾在全世界只有20个邦交国，其中11个在拉丁美洲。外交部拉丁美洲司司长周伦表示，拉美斯面临的压力是很大，任务艰巨，但是他们会为巩固邦交关系不懈努力。台湾主要反对党国民党表示，国民党人马英九执政8年才失去了一个邦交国，但是蔡英文执政仅仅是1年就失去了两个邦交国，并且敦促民进党领导的政府作出反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台北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南韩喺刚过嘅星期一向北韩政府提出有关军事会谈同离散家属团聚嘅问题，去降低平壤持续发展核武器同弹道导弹带嚟冲突嘅可能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的报道。
南韩国防部次长星期一表示，建议双方在7月21日在北韩板门店的统一国举行军事会谈，停止一切加剧边境紧张局势的敌对行动。统一国是位于三八线上北韩境内板门店村里面的一座建筑，过去曾经被用于召开南北韩之间的对话。南北韩最后一次政府级别对话是2015年12月。南韩总统文在寅今年五月执政以来，南韩试图与北韩对话来缓和局势，包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进行非政府交流以及恢复南北韩之间的军事热线。2016年年初，南韩关停了南北韩共同经营的开城工业园，以惩罚北韩试验核武器和长距离导弹。此后北韩切断了南北韩军事热线以示报复，但到目前为止，金正恩政府拒绝了文在寅的大部分提议。分析人士表示，南韩可能愿意暂停边境线上反金正恩的宣传广播，以换取与北韩重新建立联系。首尔特洛伊大学的北韩专家丹尼尔·品克斯顿说，等南北韩恢复联系，两国就可以知道对方之所想，他们可以告诉对方听自己想要什么，与另一方的问题都有些什么。北韩呼吁南韩停止与美国的联合军演，但品克斯顿表示，由于北韩一再试射弹道导弹，这个条件不太可能实现。一些专家表示，北韩7月4日试射了一枚有可能打到美国阿拉斯加的洲际弹道导弹，但美国反驳了这个说法。还有报道说，北韩邻边有浓缩设施活动增多，讲明了北韩可能从去年开始就在制造不金属来扩张军火库。南韩红十字会星期一提议，希望8月份能够为朝鲜战争离散家庭会面与北韩方会谈。关于10月的传统节日秋夕时组织家属会面，总共有6万多名的南韩人报名参加不定期举行的家属会面活动，其中大部分是老人，他们与生活在北韩的亲人几乎没办法互通音讯，因为北韩严格控制国民与外界联系。南韩红十字会代理会长金善香表示，被这些老年人去世之前见到他们的亲人，必须放在比任何政治考量都更加重要的位置。平壤要求首尔先将12名脱北服务员送回去北韩，然后平壤才会同意举办家属会面。北韩指责南韩绑架了12名北韩服务员和饭店经理，并要求南韩将这些人送回去北韩，但是南韩表示这些人自己决定脱离北韩。南韩统一部表示，南韩政府最近的提议与总统文在寅的双轨政策是一致的，与金正恩的政府对话的同时，支持美国领导的压制平壤核试验和导弹试验的制裁行动。南韩统一部长官赵明君说，他们的立场没有改变，会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例如制裁和对话等等，努力地劝说北韩放弃核武器。虽然赵明君表示，南韩和美国之间对于处理北韩核威胁没有分歧，但是美国有官员表示，华盛顿将继续将施压放在对话之上，并且准备在未来的几个星期内制裁那些与平壤有生意往来的中国银行和公司。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从互联网到媒体，从电视屏幕到大荧幕，中国政府过去几个星期来的管控触角进一步深入了公众的生活，甚至是娱乐生活。中国限制下令关闭了超过60个娱乐八卦社交媒体的账号，又要求各地的省市电视台在所谓的重要宣传期间不可以播放偶像剧和古装剧。有部分分析人士认为，从中国当局的内容审查程度可以看得出，中国经济政策是开放或收缩的趋势。
仲有一啲人士虽然唔认为审查加严代表住经济政策必然收紧，但系对中国未来几年嘅经济改革咧，并不持有太大嘅乐观态度。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喺华盛顿嘅报道。
今秋即将召开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党代会，使2017年成为中国政治上极为敏感嘅一年，亦都使中国政府嘅内容审查官神经紧绷。喺六月实施生效有关网络安全同互联网新闻内容嘅法律之后，中国继续进一步对收紧信息嘅管控，甚至喺好多人睇起嚟无害嘅娱乐内容，最近几星期，一些网红的以及数十个娱乐八卦社交媒体账号被关闭，政府还要求网站采取措施压制明星炒作和低俗内容。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金斯德说，中国加强审查和管控与十九大的临近有一定关系，亦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想要管控一切、强调稳定的执政风格有关。但是他认为管控信息、引导和影响舆论一直以来都是共产党的核心，而且是永远不会放弃的核心任务，只是在方式上不断翻身。他认为比这些限制他人发布乜嘢嘅措施更为有趣嘅系，共产党自己努力尝试利用社交媒体同非常现代嘅方式讲述佢哋自己嘅故事，但系喺好多时候，中共宣传背后都离唔开一只行政之手。最近一则嚟自中国广电总局嘅红头文件被发布喺新浪微博上，呢一则通知话喺迎接十九大同建军九十周年嘅重要宣传期间，各省级卫视原则上不安排古装剧和偶像剧等娱乐性较强的剧播出，而是要确保重点优秀剧目的安全播出，并加强内容导向审查把关。通知附上十几部看来题目是颂扬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推荐剧目。较早时候，中国各地的电影院被要求在放映影片前必须播放一部由32明星助阵的歌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的官方宣传片《光荣与梦想：我们的中国梦》。有分析人士说，与中国对社会管控方面一致的是中国的经济政策走向。习近平在2012年执政以后曾经表示会令市场在经济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之前亦有一些分析人士称，习近平巩固权力后就会放手改革，但是如今观察人士指出，五年过去了，实质性的经济改革并没有发生。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钟伟峰本月初在外交事务上发文说，虽然中国的政治制度的不透明令人很难判断领导人的意图，但是中国的审查程度可能成为揭晓中共将会如何进行经济改革的一个指标。他在文中简要梳理了中共几个时期审查与经济政策的关系，指出在后毛泽东时期，媒体审查成为掩盖坏经济政策的一种方式。他说在江泽民的第二个任期的时候，江泽民宣布国企私有化等亲市场的改革政策，而当时的媒体环境亦是较为宽松。一个例子就是出现了南方都市报这样的相对编辑独立的媒体，而在不是太拥抱改革的胡锦涛执政期间，媒体环境日益收紧。到了习近平掌权时，中国经济增速减慢，而同时所有国营媒体被要求对党绝对忠诚，媒体审查日益增加。多伦多大学孟克全球事务政治学教授利奈特王话，审查和经济开放实际上是两个互为矛盾的词，不能够一方面要改革开放，一方面又加强审查。他说经济开放的一个基础是信息的自由流通，如果要吸引外资到中国投资和设立总部，那就要使他们能够与外界自由联通。几日前彭博社报道说，中国政府通知电信运营商在明年二月前禁止个人用户使用虚拟专用网络 VNP，目前尚未清楚这个命令将对在华外企产生什么影响。不过中国在六月正式实施生效的网络安全法已经令一些外国企业感到担忧。中国表示为了确保网络环境的安全，这部法律是必要，但是外国企业担心法律中的一些条款会限制他们在中国的运营。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钟伟峰在他的文章之中说，分析习近平的议程，关注十九大的人事变动，无疑会为一些中国今后五年会往何处走提供一些线索。但是如果是经济改革，那考察习近平的关于内容审查的政策，或者将更能够明白他的真实意图。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金斯德不认为内容审查与经济改革之间有必然的相关联系，他认为这种联系在过去并不是持续一致。他说在1998年中国寻求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中国的言论确实相对自由，但是1998年后期到1999年政治环境紧张之后，言论管控亦随之加强。虽然如此，金斯德说在习近平执政五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确实都趋向保守。他说他对中国今后的经济自由化亦不抱太大的希望。金斯德说，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来讲，他不认为自由化，无论称他为经济自由化还是对外开放，会是习近平的执政核心。他表示，如果说中国有经济改革，那个会是调整措施以增强国家的能力，帮助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以及推动中国的一带一路自贸倡议，但是不会是市场自由化，减少政府干预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自由化。多伦多大学的利奈特王亦表示乐观，他说习近平在政治上很精明，知道怎样玩政治游戏，怎样集中权力，但是他不是太相信习近平是经济改革者，或者赞赏经济重组的好处。在中国开始更为严控媒体和网络信息之后，人可以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中国网民的不满和反感。有些说广电总局要求播放所谓弘扬主旋律的剧目，无异于文革时期的样板戏。不过利奈特王认为，这些是社交平台上的不满声音只是少数，而大多数的中国民众根本就无所谓。他说这个只是很少的愤怒的网民，代表不到大多数人，大多数民众事实上不关心，在中国只有很少的人会去翻墙。但是他亦表示，信息总会有渠道进入到中国，只要有几百几千人上到 VPN 获得外国资讯，这些信息总会传播开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被控杀死21只猫的一名加州男子罗伯特·法默被加州高等法院判处16年有期徒刑。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郭芙在洛杉矶的报道。
案件发生在2015年9月北加州圣何塞的一个社区连续发生家猫失踪的事件。有人说一名男子试图将两只猫引诱到他的背包里面。一个社区的居民说其中一只猫逃跑，后来被送到兽医那里检查。据说这只猫有被咬的痕迹，但是不是被动物咬的。后来陆续发现几具猫尸，有一些在垃圾箱里面出现。居民麦基米的15岁老猫失踪后，尸体在几英里外的一个鞋盒里面被发现。同一个星期，居民彼得罗夫的保存摄像机录到一名年轻男子将他的17岁橙色虎斑猫捉走。附近居民协助圣何塞的警方指证录像中的男子就是法默，但是这只虎斑猫迄今下落不明。法默是圣何塞警察局一名队长的仔，他在前年10月8号被发现同一只死猫睡在车里面。警方发现车里面有几块兽毛和血迹，背包里面就有一副沾满兽毛的手套和一把猎刀。根据在法默车里面发现的血液、兽毛和其他的物品的 DNA 检验，他被控21个残害动物的重罪罪名，亦都就是一条猫命一道罪名。法默的家人和认识他的人告诉警方，法默经常使人害怕。一个曾经收容法默的老太太说，法默将他的猫的后腿绑住，然后掟向墙。法默有一次无缘无故地打他的孙的面，另外一次法默用气枪射击他的孙的腿。动物服务部的尸检报告称，在法默汽车里面发现的虎斑猫的性器官扩张，有遭到性攻击的迹象。犯罪实验室的报告亦都发现猫爪上的 DNA 痕迹和法默的相符。法默的律师质疑检察官提出的猫遭到性虐待的讲法，检察官要求将法默列为性犯罪者，但是法默的律师提出其他的理论反驳。他认为法默当时是在吸毒影响之下，他可能虐待过一只猫，但是不一定出于性动机。审理本案的法官指出，本案没有专家提出意见说类似的行为是性动机促成的。他还说整个兽医界都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所以他没有支持检方说法的证据。法默去年就21条残害动物的重罪罪名认罪， 法官虽然没有将范默列为性犯罪者，但是下令范默在出狱后10年不得接近猫，亦都不得进入犯案的社区范围。美国之音记者郭富洛杉矶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出售一周刊，香港各界就担心一周刊的精神不再。在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下，连续第二日举办纪念刘晓波的活动。中国高速道路发生货车爆炸，无人伤亡。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由香港反共传媒大亨黎智英创办的一传媒，近年不断遭受政治打压，广告收入锐减，经营困难，7月17日宣布将旗下一周刊等刊物以5亿港元出售。一传媒表示，大股东黎智英被迫出售一周刊感到伤感。一传媒旗下的苹果日报就继续维持出版。苹果日报星期二报道，一周刊等杂志将会出售给香港商人王浩，以1.8亿元投入一周刊的经营，3.2亿支付给一传媒。如果协议获得股东大会通过，将会在9月完成交易。据报道，黎智英曾经保证不会出售一传媒和苹果日报，最后卖了一周刊。出售港台一周刊将会影响近400名的员工。一周刊1990年创刊以来，一直以感言著称。一周刊副社长兼总编辑黄丽堂表示对决定感到痛心。他说，一周刊代表一种价值，一传媒工会就担忧杂志易手后难以偏采自主，失去批评政府的精神。有员工批评黎智英将自己创办的刊物卖给亲建制的势力。美国首都华盛顿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下连续第二日举办纪念已故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活动。活动主办方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的执行董事马里昂史密斯说，好遗憾自己无缘同刘晓波相识。刘晓波是中国最具才华的人之一，但是他就被剥夺了表达思想的自由、行动的自由，这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他说，这次再次令到人不安的就是想到中国人完全被中国共产党控制于鼓掌之间。设在华盛顿的权益组织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利说，刘晓波是一位烈士，亦都是一位圣人。杨建利说，89天安门事件过去的28年里面，刘晓波有一半的时间在狱中度过，他的精神从未动摇，他为国人受难，并且为之献出生命。杨建利又说，刘晓波所拥有的道德权威只能够令他的加害者妒忌。中国东部一条高速公路发生激烈的爆炸，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急救人员没办法想象能够还有人生还。星期一，一部装载涂料产品和纸张的小货车在杭州市一条高速公路和一部停在路边的卡车相撞之后爆炸。中国官方的报道显示，停低下来的那部卡车当时出了故障，目前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道，爆炸原因正在调查当中。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请求国会将南部棉兰老岛的军事管制延长到12月。两个月以来，军方一直在该地打击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血腥反叛活动，冲突之中有500多人被打死。这次的冲突是在保安部队捉拿和伊斯兰国有关的极端组织头号领导人伊斯尼龙哈皮龙行动失败之后开始的。叛乱分子焚烧包括一间教堂在内的数栋建筑，扣押多名人质。杜特尔特随即在5月23日宣布对人口2100万的这个岛屿实施为期60日的军事管制。依据菲律宾的宪法，下个星期六，亦都就是7月22日，总统的这项命令将会到期。总统发言人阿贝拉星期二在马尼拉对记者表示，杜特尔特认为届时还不能够完全镇压反叛。委内瑞拉反对派星期一呼吁星期四罢工24小时，目的是进一步削弱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的合法性。在这个之前的一日， 委内瑞拉反对派星期日就总统马杜罗的执政举行了非官方的全民公投，700多万委内瑞拉人参加了反对派组织的象征性的全民公决。据监督选举的学术界人士说，有 98% 的选民并不承认马杜罗执政的合法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了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中国的财富基金去年的收益达到 6%， 他们希望美国解除投资限制。我们会报道中国胡润的报告说 84% 的受访者担心人民币会贬值，他们并且认为是美国是他们的移民首选。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记者无国界正式在台北设立分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记者无国界组织正式在台北设立分部，这个组织表示期待台湾能够影响中国向民主自由的方向发展。台湾总统蔡英文说希望更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到台湾设立办公室。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无国界记者组织秘书长德亚勒星期二表示，经过多方的考虑之后，该个组织认为设立亚洲分部的最佳地点是台北。德亚勒表示，他们决定在台北成立办公室而不是在香港，主要是台北的情况是好很多，例如是法律、安全、未来的发展等。他们的工作人员亦都将会承担较少的风险，监视在台北亦都享有更多的新闻自由。德勒亚仲表示，在华人文化当中，台湾是唯一享有民主与新闻自由的地方，亦都突现共产主义并非唯一适合华人的制度，并且期待台湾能够影响中国往民主自由的方向发展。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创立在1985年，宗旨是致力于保护记者免受迫害，并且推进新闻自由。目前在全世界设有16个办事机构。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接见无国界记者成员的时候表示，该个组织将亚洲第一个办公室设在台北，对台湾来讲是意义非凡，亦都代表台湾的新闻自由以及民主发展是获得到肯定，他深感荣幸。蔡英文仲指出，希望更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到台湾设立办公室，使到台湾在国际人权议题上有更多的贡献。无国界记者的荣誉董事六四学运领袖吴以开希表示，非常兴奋看到无国界记者在台北成立办公室，亦都希望大家在追求言论自由的同时，不要忘记刘晓波。
我们必须要记住刘晓波，因为一旦我们忘记，我们忘记的不仅是刘晓波。
表示大家必须要记住刘晓波，因为一旦我们忘记了，忘记的不单只是刘晓波的个人，我们就是在刘晓波的理想面前失败。他的理想就是自由，言论的自由，做人的自由。吴以开希仲说，和无国界记者的伙伴接触之后，他深刻地体会民主建设和言论自由不单只是休戚与共，更加应该说是互为基础。无国界记者2017年全球新闻自由指出显示，中国在180名当中排名第176，台湾排名第45，香港排名73，南韩排名63，日本排名72。该个组织说，中国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公民记者监狱，有超过100名的记者和博客被拘留，包括著名新闻记者高瑜以及三位获得媒体自由桂冠奖的卢毓宇、李廷玉以及是独立新闻网站六四天网创办人王琦。台湾虽然是亚洲新闻最自由的地方的地位，情况却是不尽理想。台湾媒体的主要威胁是来自中国，中国一直对台湾媒体施加越来越大的经济和政治压力。 有啲民营媒体嘅编辑立场已经系彻底改变，采取同中国共产党政令宣导相似嘅立场。而此外，台湾新闻嘅独立性亦都受到官员嘅威胁，有啲官员会直接干涉各营媒体嘅编辑方向。该个组织仲指出，香港媒体嘅独立性响面对北京嘅时候已经开始崩坏。报道香港政府同中国大陆的敏感新闻已经是越加困难，网络巨头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收购香港的媒体令人极度不安。至于最感言的新闻记者，譬如是苹果日报的从业人员，暴露在中国共产党党羽的暴力威胁之下。继台湾之后，无国界记者组织人员还将会访问南韩以及日本，并且会面政府的高层，继续推动新闻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根据上个周末发表的一份中国投资移民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高净值人群过半数正在考虑或者已经申请移民海外，而美国依然是多数受访者的首选地点。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郭芙在洛杉矶的报道。
白皮书指出，过去一年美国联储局持续加息，人民币贬值，一线城市房产限购，外汇管制越发收紧，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推动沿线国家的投资，这一系列内外政策为高净值人群的海外投资移民提供了更多元化的选择。白皮书显示，84%的受访群众关注人民币贬值问题，比去年增长五成，将近一半的人对于美元汇率、外汇管制、国内房地产泡沫问题表示关注，而超过六成的人认为未来三年中国房屋价格还会上升，平均三年涨幅26%。同样比例的人对未来三年中国经济发展持乐观谨慎态度，其中22%认为中国经济将持续高速发展，44%认为中国经济将减速正向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高净值人群考虑移民的人数十年来一直保持在60%左右，今年略降，有46.5%正在考虑，9%已移民或在申请中。调查显示，美国连续三年成为最适合中国高净值人群投资移民的国家。美国西部，特别是洛杉矶、西雅图和三藩市等大城市，最吸引中国高净值人群移民和海外资产。美国在海外资产移民目的地的选择上继续名列榜首。美国西岸第一大城市加州的洛杉矶已经连续四年成为中国高净值人群最青睐的海外资产和移民的城市。美国大陆西北角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排名陆续上升，今年首度超越三藩市成为第二名，退居第三的是三藩市，下降比例亦最多。美国东岸的纽约维持第四，加拿大西岸的温哥华去年滑落一名，今年再度回升到第五。受访者移民海外最主要的原因，连续四年都是教育质量是76%，和居住地环境污染64%。其次是希望去理想的环境生活、医疗水平、资产安全、政治环境、社会安全、改变家族命运、生育考虑、居住地经济不景气、追随亲朋好友的脚步、更好的传承家族资产生意以及税务考虑。报告的主要研究员胡润指出，教育和污染驱使中国富有人移民，如果中国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这样移民的主要诱因将被打消。报告显示，3%的受访者表示考虑在中国国内换个城市生活，换环境最主要的原因是居住地环境污染，占52%，其次是教育质量44%，希望去理想的环境生活37%，食品安全占24%，和医疗水平21%。受青睐的国内居住城市，有46%的受访者选择经济发达的北京、上海和深圳等一线城市。 受访者认为海外移民最主要的障碍是申请等待时间长，其次是语言障碍和不容易融入主流社会。2017年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是胡润研究院与回家移民上周末联合发布，该报告是在今年4月至7月间对304名平均财富2000万人民币的已移民申请移民中以及考虑移民的中国高净值人群所做的移民相关议题调查，今年已经连续是第四年发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国家资本主控的主权财富资金在2016年境外投资净收益率达到 6.22%， 扭转了2015年出现的负增长局面。美国是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海外投资的最主要目的地，但中国仍然呼吁美国放宽对中国投资的限制。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世界第二大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日前发布的2016年度报告说，公司2016年净利润是753.36亿美元，投资收益合计830.29亿美元。截至2016年，公司总资产超过8135亿美元，自从2007年成立以来，累计年化净收益率是 4.76%。众投公司2015年关闭驻多伦多代表处，成立驻纽约代表处，寻求拓展在美国更多的投资机会。公司2016年的报告说，美国劳动力市场当年表现强劲，带动消费稳定增长，经济低开高走，通胀温和回升。据纽约时报报道，众投公司目前投资组合的42%在美国，主要集中在公司市场。公司报告说，境外投资组合公开市场股票中，美国股票占51.37%，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股票占37.61%。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伦敦水务公司泰晤士水务和澳大利亚第一大港墨尔本港都有中投公司参股，但是中投公司认为美国对中资设限的环境比中投在美国进行这样具有标志意义的投资带来困难。美国商界批评中国对外国投资进入中国市场准入横加限制，认为美国应该对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设立同样的限制。而另外，中国对美国旅业、半导体产业等关键领域的投资还会受到国家安全审核。中投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陶光绍在报告中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八年间，主要经济体的多轮宽松政策和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疲软，导致全球资金竞争激烈，投资回报承压，全球宏观投资环境总体呈现低增长、多动荡特点，潜在风险因素主要集中于全球政治和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众投公司公关外事部总监刘芳玉7月11号对媒体说，众投公司今后将增加直接投资比例，在基础设施、高科技、能源和房地产等领域进行多行业的全覆盖，除了在发达市场和新型市场，亦会关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带来新的投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可能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外国钢材和铝材征收额外关税之际，中国六月份的钢铁和铝产品的产量就继续出现攀升。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017年6月粗钢产量同比增长 5.7% 至7323万吨，产量创历史新高。上半年粗钢产量同比增长4.6%至4.1975亿吨，六月的电解铝产量同比增长7.4%，达到293万吨，是2014年以来的最高点。上半年铝产量同比增长8.8%，总量为1684万吨。中国钢铁企业的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以上。中国政府淘汰落后产能措施，导致螺纹钢等部分产品出现供应短缺之后，大型钢厂纷纷增加产量。 去产能的政策背景亦带动了铝业在短时间内的生产加速。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长期研究中国的工业经济和工业改革，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钢铁工业的国有部分和非常大型，尤其是在河北省的一些私营钢铁公司，并不是真正以商业方式运行的企业，他们可能在获得土地和银行贷款方面与政府有特殊安排。在铝产品行业，这些公司可能在用电方面和政府有特别安排，所以中国企业和美国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制造业的产生成本的方式是不同。美国商务部可能在这个星期宣布一项有关进口外国钢铁的调查结果。美国总统川普4月20号指令美国商务部根据贸易拓展法案有关国家安全的232条款的规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钢铁进口展开特别调查。川普上星期三表示，可能使用配额和关税对海外和钢铁设置贸易壁垒。有分析认为，因为美国已有的对华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已经大大限制中国对美国的钢铁出口，如果美国对中国钢铁再征收更多关税，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而且中国方面很可能采取贸易报复措施。罗斯基教授说，因为中国的钢铁产能是美国的8倍，这个意味着如果中国钢铁多将1%的产能出口到美国市场，就相当于美国市场的8%，所以中国方面很少的变动很快就会对美国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而且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可能会采取根本就不是商业性的行为，将钢铁如此大规模的出口到美国。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提高6月的钢铁和铝制品产量并非是对美国232调查的示威。路透社说，中国政府对小钢铁厂的整治造成市场中低端钢材产品的短缺，大型钢厂纷纷跟进。美国华盛顿智库卡托研究所的学者丹尼尔·皮尔森7月5号在国会山报撰文称，中国浪费大量资源以低价向其他国家倾销钢铁是愚蠢的行为，中国是将自己的财富转送给他人。皮尔森估计，美国钢铁行业雇佣了14万人，而那些消耗钢材的下游企业雇佣多达650万人。皮尔森争辩说，反过来讲，美国如果拒绝中国的廉价钢铁亦是愚蠢。他说，下游制造业为美国经济创造超过10000亿美元的价值，而钢铁业只是对美国经济做出了360亿美元的贡献，以增加前者的成本为代价扶植后者，得不偿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两个礼拜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收视率好高的警匪片《天堂执法者》的主要演员亚裔的丹尼尔金和朴敏庆爆出了齐齐退出的新闻，引起各界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郭芙在洛杉矶的报道。
观察家指出，一些在荷里活已经熬出头的亚裔演员依然要面对很多的障碍。据报道，导火线是他们的演出酬劳低于影集的另外两个白人演员。虽然以夏威夷为背景的《天堂执法者》以多元化的演员作为号召，丹尼尔金和朴敏庆就可能被制片厂视为两个白人主演的配角。今年春天有关合同谈判陷入僵局，制作群虽然想将两个亚裔演员拉返返嚟，但是报道说两个人都拒绝接受比白人主演低的片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节目制作人否认丹尼尔金和朴敏庆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有消息来源说，丹尼尔金每集的片酬被大幅提高到195,000美元，只是比白人主演少5,000美元。丹尼尔金从《天堂执法者》2010年首播就是主要的角色。他在自己的面书上面说，身为亚裔演员，他亲身体验要找到任何工作机会是多难，更加不用说能够演出一个好像秦和这样的有深度的真实的角色。但他最终还是决定离开这个当红的节目。丹尼尔金在面书上面表示，虽然他表明可以回去，但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他未能够同意新合同的条件，所以他做出艰难的选择不再继续。天堂执法者的执行制片彼得·列洛科夫就指出，两位演员选择不再续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续约谈判之中非常慷慨和积极主动，两个演员都可以获得前所未有的加薪，但他们最终选择离开。 这个薪资争议激起一些演员对荷里活数十年来各种不公平的现象发出不平之名。两年前奥斯卡奖出现白人演员获得压倒性的提名，引发所谓的奥斯卡太白运动，揭开荷里活电影工业在雇佣和选角方面的种族问题之后，电影和电视工业近年来开始重视多元化。一些由少数族裔担纲的电视节目取得出色的收视率，但问题依旧存在，特别是对亚裔演员，一些电影和电视节目的亚裔角色选用白人演员。有些制片人声称，因为来自亚洲的演员英语不够好。拜欧拉大学研究种族和民族的南西王教授表示，有一种对亚裔美国人的偏见，他说他觉得社会看不到亚裔，觉得亚裔平板单调，既不存在于场景，亦都没有对白，从某一方面来讲是去人性化，他们只是布景的一部分。亚裔演员近来的工作机会其实增多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来自中国的裁员。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的电影市场，荷里活的制片厂老板希望巩固电影在中国市场的前景，就用亚裔演员来到充数。但是那些经常是背景的角色，亦都有人指出，那些是因为制片厂老板不觉得亚裔符合他们心目中的主角的形象。美国影视演员工会的亚太裔媒体委员会主席哈纳米就认为这些是体制的问题。他表示，制片厂的头头多数都是白人，亦都有些女性和有色人种，然后是节目的原创者。这些人大多数是来自写作和长春藤盟校，所有决策者其实都是在这里反映他们自己。南加州大学的媒体多元化和社会变迁项目的研究发现，在所有的有对白的角色里面，亚裔美国人特别难得见到，至少半数的电影和电视剧并没有一个有对白的或者是有名称的亚洲人或者亚裔美国人的角色。曾经赢得奥斯卡短片奖的克里斯田岛说，为什么没有出现亚裔大明星呢？因为你必须要给他们有机会演戏才有可能。比起电影《蒂凡内早餐》里面的米基·鲁尼扮演的大布牙的日裔的时候，荷里活的电影工业已经锐变得更加有包容性。虽然亚裔领衔的角色仍然有如凤毛麟角，南加州大学去年就400多部电影和电视影集作出研究，发现里面亚裔演员有对白的角色只是占5%。荷里活的韩裔演员爱德华金演出过几十部电影和电视剧，他说荷里活有很多的机会，但是总是有一些只是有一句对白的小角色。如果你想演一个商店的老板、美甲店的美容师或者 IT 技术人员，这些角色都有的，但是亚裔演员难得有机会担任主角。爱德华金说自己并不粉世疾俗，他只是实事求是地面对作为一个荷里活亚裔演员的困境。社交媒体上有些批评者指出，制片厂强调给了演员大幅加薪，讲明了演员近年来一直薪资过低。薪资争议亦都引起了政界的注意。纽约州的华裔联邦众议员孟超文上个星期发表声明说，两名亚裔演员的片酬少于共同演出的白人演员，表明荷里活的种族不平等的现象有待解决。孟超文还表示，亚裔美国人在荷里活已经面对很多的问题，包括黑板角色和角色白人化，酬劳不平等更加加深了问题，给了亚裔演员在娱乐业制造障碍。孟超文呼吁荷里活制片厂和制片人关注片酬不平等商人的黑板印象，以及亚裔美国人在银幕前后的代表性不足等的问题。至于荷里活的亚裔演员是否整体遭受到低薪的待遇，演员工会并没有片酬的记录，因为这些是制片厂、经纪人和个别演员之间不公开的信息。影剧圈的专家表示，天堂执法者的片酬争议和丹尼尔金为此挺身而出的表现，可能标志了一个转折点。华裔制片人杨燕子担任奥斯卡评委15年，两年前在奥斯卡奖演员项目全部提名白人之后，他参与了撰写评论荷里活大片需要颜色，在洛杉矶时报刊载。杨燕子问话，亚洲人呢？拉丁人呢？其他中东人呢？杨燕子认为，无论从票房或者美国立国精神来考虑，制片厂都应该努力多元化，给有色人种更多的竞争的机会。他认为奥斯卡太白运动鼓励了亚裔美国人挺身争取自己的权利。他又说，非洲裔美国人的社区在这方面领军多年，现在扩大到其他少数的族裔。 以上是美国音乐库洛杉矶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好了，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3.65 千赫，40.73 米。